谢谢主的恩典，我们来继续交通关于读圣经要有的基本的态度。第一个，我们从心里头尊主为大，神的话语绝对至上，万的最高的权威，是指的原本圣经绝对没错，没错，这个我们要有这么一个态度。另外，我们读圣经是神向我们说话，我们在读的时候是神借着圣经向我们说话。第二方面，要有一个存照求圣灵的引导我们读圣经。那么这样读的话，就不是在头脑里头，乃是读能够读了以后明白神的话，就化成我们的生命，这是第二个要点。第三，立志遵行，有了我的话要遵守的，这人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我们一定得有这样在神面前有一个态度，主呐，既然是你先说话，你说的话我就一定去做。力量属耶和华，态度属于我们。神对凡事上都要求我们要有个态度，也就是选择的态度。你是追求成圣，你还是活在最终，你选择，由你选择。你是想讨神的喜欢，还是想讨这个别的喜欢？你到底是想为主活着，我还是为我自己活着？你自个儿选。所以神今天不勉强我们的，选择权由我们选择，力量属于耶和华。试探来了以后，我力不能胜，力不能胜是我的本质，我这个人凭自己能行吗？罗马书第七章全部都失败，心里所愿意的是做不出来，不愿意的偏做出来，原因就是什么？他凭他自己做的，凭他自己做的。所以罗马书第七章就说，凭他自己努力挣扎干的，没有不失败的。但是保罗宝贝在哪儿呢？我苦啊，我苦啊，谁能救我去脱离的屈死神敌呢？这是保罗的态度。虽然我做不出来，但是我不愿意，我做不出来，我不愿意的。所以他对保罗在这面就有个选择，一选择了，感谢神得到窍门。罗马书到了第八章一二节，感谢神，人就唱起凯歌来了。开头呢，现在是唱哀歌，我苦啊，我苦啊，苦到一个地步，谁能救我脱离屈死神敌呢？他苦了，苦是他所以苦，他是因为有个选择，他要选择成圣，但是胜不了，因为啥？窍门不对，不得其路，靠自己努力挣扎。所以呢，那没有不失败的，没有做，没有能做成功的，没有。但是后来人家感谢神，靠着我的主耶稣基督，然后说顺着生命圣灵的律，我在基督里释放了我呀、啊。他懂得靠圣灵了，我不行，我干脆我就办不到，从鸡蛋里找骨头根本没门，我就凭我自己能做出成圣生活，不可能，干脆向神投降吧，我做不了了，神啊你帮助我吧。神圣灵他找到窍门了，靠着圣灵生命的律，顺着圣灵，哎，他反倒得胜了。所以我们今天各位，我们在神面前负的责任，就是我们在神面前在凡事上你什么态度，你怎么存心，你以神为神，不神为以神为神，这是神要我们，要我们将来向神交账，是交这份账。在凡事呢，你怎么选择？别人婚姻问题，圣经又明文教导，一信不信的原不相配，你怎么选择？你也选择他长得漂亮，他这个那个的，身材高大，双眼皮儿，白皮肤，你这么挑，行了行了，这可以挑，你也可以挑，你挑你这个。另外是信不信冤不相背，这个是这话多明楚多清楚，你到底怎么选择由你。我告诉各位， 当然现在我不是倚老卖老，我也算快八十岁人了，再过一个多月我就七十九周岁了，按圣经说我已经快超标了，是啊，人活七十嘛，强壮到八十我还差一岁，神要怜悯我大概我也不敢说，反正再来到二十年咋不行，那摩西活一百二呢，怎么不可以，那是神的事儿，神的。反过来说，你活一百九成了一个吃饭的机器有什么用处，我不求长寿，我是求什么，遵行神的旨意，活一天算一天，我没有天天打算下月如何，这么没有这个想法，活一天算一天，谁知道我今天晚上出什么事儿，那是神的事儿。感谢天父的恩典。所以说呀，这个我们在凡遇见凡事上都是看你的选择，他尊重你，给你一个自由意志，给你一个选择，你到底你往哪儿换。我们在国内时候讲立场，那时候我们讲立场是吧，老弟兄，讲立场动不动你站在哪个立场上，原来我不懂啥叫立场呢，那不懂让人整了半天才懂啊，这叫立场啥意思，你站在谁那边说话，你替谁，你站在哪边考虑问题，这叫立场，就是你那个脚站在哪一边，你站在老王那边你说老张不对，你站在老张说老王不对，你到底站在老王那儿，站在老张那儿，这叫立场。今天我们在神面前也有个立场，你到底站在神那边，站在神那儿，你还站到你自己那儿，你自个儿挑。力量属耶和华，圣经有信许啊，历代志下十六章第九节，耶和华的眼目遍察什么全地，显大能，帮助哪些人，帮助心存向他心存诚实的人，谁的心向他存心存诚实，他就帮助那个人，心怀二意的人他不帮助你，他帮那个心存诚实的人。谢谢天父的恩典。所以说我们要在神面前给我们一个意思，心智立志遵行，照着神的话就去救，吃亏也干，吃亏也干，是反过来不是神的旨意，便宜也不要，不要，我的好处不在耶和华以外，不要。在求神给我们在对于主的话语方得有这样一种态度，这是第三点。第四点呢，就是我们读圣经的时候，这就属于技巧和技术问题了，要注意学会养成的习惯，看圣经要看注意上下文。有的时候我们遇见这个问题，方才有一位姊妹问我，这关于我们读圣经和参考书的一个关系，我就跟姊妹讲，我说参考书是可以看的，当然是指的那个信仰纯正的，对不对，信仰不纯正的参考书，我说你还不如不看，因为啥，如果你有份有辨别力作为反面教员，你没有分辨力，干脆躲得远点不就好了吗，免得中毒吗，对不对，哎，参考书和圣经的关系以哪为主，圣经为主，求圣灵带着直接去读，不要不看圣经，把参考书先看注解，后来回来念圣经，那带着主观的东西，另外哪一本参考书也没有完全的，它都不是神的话，不能把参考书当作跟圣经是同等权威，不可以的。遇见了问题，哎，读不懂了，这个揣摩思想还不懂，祷告祷告还不懂，不懂拉倒，不懂这个时候你看看人家，比如说祈祷本圣经啊，还有新古籍版本圣经啊，还有灵修版圣经啊，这都是很好的这个属灵的参考书，你看一看这句话人家怎么解释，哦，这个意思，哎，你就这么着，你不要先看参考书后回了翻个看圣经，那么样的就带着 主观性来了解的圣经呢，不要这样下手。这个看完圣经以后不懂得不要紧的，注意上下文，要养成这么个习惯，上下文。什么上下文？就是说这一句话在这儿我不懂，你往上念一点，多念点，这一段你念一点，往下边念呢，你看上边，从上边到，从下边到这个问所的问题，从上边到这个问题下边怎么样，整个的看一看的上下文。这节圣经在这一大段里头，那他那个站在什么位置上是什么意思，你就容易迎刃而解了。要不举个例子来，马太福音25章就是指到主将来耶稣再回来的时候要分辨绵羊和山羊，对不对呀？有人好几个人问过我这个问题，你说啥叫绵羊啥叫山羊，那我就告诉我说你把这一段你整个念一念，你整个念的就懂了啥叫绵羊山羊。绵羊承受神的永生的国，承受神的国度，山羊就去灭亡。那么谁是山羊谁是绵羊，你不懂，你不懂不罢，你把这段你多念念，一念的自然就懂了。那人家说着呢，给你解释了，说呀，我病了你给我吃，我病了你看望我，我饿了给我吃，我渴了给我喝，怎么怎么的。那人家说了，是我什么时候在你身上下这个功夫的呢？主说，你在我小子身上做了这些事儿，就做在我身上了。这话还不懂吗？那就是说在7年灾难的时候，那时候犹太人要倒霉的，因为什么？7年灾难本质是为以色列惩罚以色列的，那叫帐下经过，那叫炉中熬炼啊！因为什么？他们的祖先把神的儿子耶稣钉了十字架，神要讨伐他们的罪债的。犹太人要受大欺负的，特别受那个敌基督的欺负。哦，将来还有个敌基督呢，不说将来了，现在不法的隐匿已经发动了。各位，你不要以为到那个时候蹦出敌基督了，现在敌基督的不法的隐匿已经发动，只是还没完全暴露出来，因为还有限制他。等到那个时候敌基督都出来了，公开出来逼迫犹太人，犹太人要受大罪的。在这种情况下，谁恩待以色列同情以色列，这个人就属于绵羊，绵羊的国。谁跟站在敌基督的立场上加本加利逼迫犹太人火上浇油，这种人就是山羊。因为呢，坐在我小子的人就是神的百姓身上了。你这一读的这个事情，自然你上下一读你就能懂的了。所以我们求神施恩点，让我们养成这么个习惯，看注意长正，注意上下文。你不要这句话拿出来不懂，不但你不懂，谁也不懂。谁告诉你什么叫绵羊？绵羊那个毛软，山羊毛硬，那没有解释，那叫什么圣经了？那叫是不是，是吧？所以这是我举这么个例子，注意上下文。还有我们要特别注意读圣经的时候，注意确实圣经有灵异，有灵异。什么叫灵异？话中有话。神的话是这么说，可他话的里边和后边还有个意思，那才妙着呢，太妙。话中有话，那叫灵异。灵异不是乱解释的，话中有话，这个话中的话，那一定得有个原则，合乎全本圣经的一贯的真理。不合乎一贯的真理，这个话中所谓话中有话，这个话就不是灵异的话。我放在上次提到，别是挪亚方舟，挪亚方舟谁读也都读出救恩来了，上方舟就得救，不上方舟就灭亡嘛，对不对？那就是救恩嘛，代表十字架嘛，这谁读也是这个味道，谁读也是这个，那是很自然的。只要把圣经 字面的意思读懂，那么这个圣经的字面的意思，正确的正义分解圣经，正义。犹大书告诉我们，要在至圣真道上什么呀？造就自己，在灵里祷告。而且提摩太后书告诉我们，怎么样？按照做无愧的工人，按照正义分解圣经，把圣经按照正义字面的意思要读明白。这个明白以后，后边话中有话，这个话中有话，那一定是合乎圣经的全部的一贯的真理，那么这话中有话就可靠了。如果随便说话中有话，那叫私意解说，你不要听。各位，传异端邪说的最大的错误就是他们把他们所要讲的话利用起来，大发表文章，这就是异端邪说，都是为他各取所需，那其实不叫灵异，那叫私意解说、乱解说。这些事情幕后时代，你和我处在这个时代里都得要特别注意，不然的话可以是对讲的对对什么对呀、啊？我跟你说，我在一个地方聚会，有一个人，我从来没听过这样讲话的。各位弟兄姊妹，我以下讲的道，你们看哪一件不合乎圣经，只管把手举起来质问我。哎呦，我说这可了不得，这个人这口气太大了，所以我在这边听的时候，我的两个耳朵格外的下了功夫，我到底我看一看。你看人家这么讲的，注意，你注意啊，信耶稣，要人想得救必须信耶稣，对不对弟兄姊妹？大家都信了，说对，不信耶稣怎么能得救啊？是寡信耶稣不行，一定要好行为，对不对？又对。行为的标准是律法，律法里头有核心十条诫命，十条诫命里头有安息日，你说安息日要不要守啊？一个套一个套，把你的套来套去，套到这儿明白了，老板守安息日的，你说哪样不合乎圣经？人都问你对不对，对不对，对不对？如果你要没有点基础，啊，可以是啊，可以是，对呀，对呀，对呀，最后对了，对了，上了当了。各位啊，在末后时代，各位可得求神施恩典呐！以撒旦魔鬼真是糊了眼睛，在这挣扎努力垂死挣扎呀，什么坏招都能来，公开的逼迫你，杀你的脑袋，看起来杀你的头无效，现在来软刀子，怎么样让你兴起各种异端邪说，败坏你的信仰，搅乱你的教会，扰乱你的信仰，让你把这信仰搞得一塌糊涂，这是撒旦魔鬼的光明天使干的事儿。我们要注意弟兄姊妹，没有这种，所以为什么要好好读神的话，不神的话你没法应付，要跟着是啊，对对对对，都对，最后差那一点完了。私意解异端没有不私意解说的，所谓异端，异端它都是对基本信仰给我们篡改了，加点改点，对基督的认识给我们篡改了，越过基督的道理，对不对？然后把他所高举的哪一点大肆做文章，比如说我们国内，在这话是20年前了，出来那么一帮叫三班仆人，各位你们不知道咱们这个串到这儿了没有，就要串，没串的话还是国内的，不知道转外销了没，不知道啊，国内的东方闪电已经都跑到国外了，已经东方闪电跑到国外来了，内销转外销了，不到三班仆人怎么说的，他是说啊，耶稣还有3年就来，1989年9月份讲的，耶稣还要3年就来，谁不接受这真理不得救，这帽子就扣上了啊。然后讲了为什么耶稣3年来，他有道理的，他所谓也有道理，因为你听着注意，从创世纪神造亚当夏娃， 到耶稣降生四千年，你这人家这连个零头都没有啊，整整四千年，你要没有圣经基础啊，是啊，哎呀，真信念道理啊，从亚当到耶稣降生四千年，你当作真理啊，是啊，是是是，耶稣到现在已经两千年了，哎，对呀，对呀，公元嘛二千零几年嘛，哎，你说也对了。耶稣逃到埃及去了四年，又加上四年，这算来算去的，今天是1989年，几月几号？所以离那个六人神给人造这个时间是六千年，所以离六千年还有三年，所以耶稣三年必回来。这么一套啊，你说是啊，可以是啊，谁不接受真理？教会将来耶稣来了提你，不提你，你不得救。那吓坏了，那赶快咱们就信这个，就捏着鼻子跟人家跑了嘛。这个三班仆人讲到家的，有一天查约翰福音第二章，因为他主张人类的世界六千年都不带零头的，都不是6001呀、啊，或是5999都没，六千年那个像一刀切，六千年亚当到耶稣四千年，耶稣降生到耶稣再来两千年，那个像切的豆腐块一样，切的整整齐齐的，岂不知瞎说八道，迷惑那些老实人。完了是啥？约翰福音第二章，耶稣以水变酒，对吧？然后他问大家了，你说那个以水变酒的时候有几口缸来的？我也问问大家，有几口石缸来的？六口石缸吧。好了，有几个仆人往里倒了几桶水呀、啊？啊，圣经怎么说呀、啊？倒了多少水呀、啊？两三桶，还有个两字的，对不对？得了，这点亮光就来了。你看看，当初神造酒的时候，那个变酒的时候，六口石缸。六口石缸就是六千年，大家一听这个，然后你看倒的水是三桶水，他不说那个两，他把那个两给抹了。圣经你看看，圣经有个两三桶啊，是不是？是两三桶吧？那个两字他不说了，因为他是三班仆人嘛，要是两不就是二班仆人了吗？就这么个巧妙地方，你自个儿不注意啊，你就上当受骗。三班仆人，所以倒三桶水，六口石缸，六千年。我们当地教会的老弟兄啊，都信了一辈子耶稣啊，跟我在我面前说，咱真惭愧呀、啊，咱们读圣经读一辈子都没读成那个石缸是六千年，自己在那自我在那懊悔。我心说你老糊涂，你老糊涂。你真叫老糊涂，你谢谢不？这叫啥？这叫乱解，这叫灵异吗？你要这么讲，我给他瞎胡搅，比他讲的好。六口石缸，那个石头硬，代表老自己，你老旧人太刚硬。你就这么讲，我觉得比他还沾点灵味儿，对不对？这都叫胡讲乱讲，各位要注意。换句话，你没有圣典的圣经的基本功，你听这个可以是自我惭愧。咱们干念了一辈子圣经，没念出六口石缸六千年，谁告诉你的？胡扯八道。谢谢天父的，谢谢天父，那这个异端来到我们当中，神的恩典。哎呀，大部分教会的负责人都陷进去了。都陷进去了，神的恩典怜悯，让我有看见，我站起来揭发他们，揭发五小时，头天晚上揭发三小时，题目叫防备异端，跟主走正路。第二天礼拜天上午，他还让我讲当地教会，我得讲以扫为什么失去祝福，以扫吧。
把那长子名分卖了，为什么施主府马大哈在属灵的事上不警醒？所以前后加一块五小时，把他们踢就揭发的体无完肤。所以那三官谱人可恨我的，告诉你，可把我恨坏了，恨了我倒没有办法了，给我造谣言无所谓，你造谣言我有没有是事儿，我不怕你造。感谢天父的恩典，这么样一声大喊，当地教会没全部陷入，有的是警醒过来，到今天这些异端们还在这坚持错误，还不悔改。我举这个例子，这个六苦十刚，这叫灵异吗？那么你圣经要有点基础的话，谁告诉你的石头就是六千年呢？啊，你有什么根据？你不就懂了吗？你要懂了，不当然就不上道了吗？还自我惭愧呢。所以啊，我们真得好好在圣经上下一关功夫。这个异端邪说惯用的手法就是篡改圣经，怕他把你圣经给添点，把圣经给你改点，改得非常巧妙，偷梁换柱，偷得很巧妙，连你自己不警醒的话你都发觉不了。各位，我们搞医学知道，毒药最恶毒的毒药都是一点点，要死人的毒药没有一斤八斤那么给人家吃的，没有，都是拿着手子盖那么一点，比如说砒霜那么一点点扔在你这个喝水杯子里，你就完了，都那么一点点。越毒的东西量越少，越少越不容被人发现，可是毒性最大。异端邪说也是就那么一点点，哎呀，这别的都讲，人家也讲圣经，他要不讲圣经，不就变成佛教了吗？对不对？在那也装模作样的，也在念圣经，他念他，其实他讲他的，根本就不是圣经的真意。谢谢天父的恩典，我们读圣经都要注意，不要断章取义。啥叫断？不要断章取义的方法就是看上下文，注意这个方法。就养成这么几个，遇到问题看上下文，看上下文真是看不懂，请教别人，查查有关的信仰纯正的参考的书籍，看看人家这个话的人家怎么讲的，那么你就能持守我们的信仰，不至于上当受骗。不要断章取义，还要防止一个，不要死抠字眼儿。什么意思呢？因为别忘了弟兄姊妹，圣经是翻译过的话，翻的，我方才讲过了，圣经原文绝对没错，但是在你翻译过程中，你翻再翻好，你也是翻的是把人家咱们中文圣经是从英文翻过来的，英文从原文翻过来的，倒了二把手了，我们第二手材料，那既然构成每一个国家的文字，每个国家文字有每家文字的体裁和习惯，用语文法各不一样，他咋翻他也翻不成原文那个真正那个味道来，所以免不了有词不达意的地方。这个时候呢，你再死抠字眼儿，那你就容易吃亏了。所以说呀，我们有文化的人呢，神的恩典，你在明白点外国语，看看英语，看看法语，看看日本语，你看看人家这句话咋翻，对你有帮助。不要死抠字眼儿，容易魔鬼是坏得很呐。对那些不读圣经人呐，让你马大哈，让你迷迷糊糊睡觉；在那个真正追求圣经的人呐，让你钻到牛角尖儿去。他反正他这个东西坏得很。反这个撒旦这个东西我是恨透他了啊，他对着你这个迷糊人，哎，你就迷糊吧，反正你这人也不起作用，你在教会里不，你就迷糊吧，迷糊的他也不找你，他不找迷糊人。你看异端邪说来呀，不迷糊你，不找你这个迷糊人没用，找你迷糊人干啥？你在真理上是迷糊，人家用你干啥？人不用你，专找那些你看看有追求的但没有真知识的人，有热心的人，找这种人 有用，把他把你弄回来掳过去，让他所用，你打盹睡觉的信徒人都不要你，不够格，看不上你。对那真有追求的人，真是拼命在追求的人，怎么样死抠字眼，钻到牛角尖去，然后出了问题儿，那不还有什么？这有真事儿，我从这个咱们国内那个报纸看到的，不是亚伯拉罕献以撒吗？这位弟兄心里爱主，我也要献以撒，不是把儿子献上了吗？把儿子献上了以后怎么样？他也献上了，一下献了两个。你把你儿子杀死了，你没事了，杀时要偿命的。结果他老爹也献上了，这是国内报纸登的。这就是这个弟兄呢，就心是好的，我要爱主，我把我儿子献上。他就忘了现在什么时候，按律法时代，恩典时代，神跟你说了要你儿子了没有？没说了没有？说了现在在杀人的吗？这些事情就不用说了，这是弟兄宝贝弟兄心好，结果走到牛角尖上去了。还有这样呢，圣经不是吗？在马太福音第几章第这个第十第十第第第第几章了？我看一个，这圣经啊没关系，反正有那一句话：你右手犯罪怎么样？砍掉右手，左手犯罪砍掉什么？左手。那么今天你偷人家了怎么办？把胳膊砍掉一个，剩一个胳膊，左手又偷着把出来，变成秃葫芦是不是？耳朵犯罪了，把耳朵切了；耳嘴犯罪了，把水缝上；脑袋犯罪胡思乱，把刀砍了。你看人活不活了？那不是圣经说的吗？这个时候你就不能，这是这个意思吗？你这个是像这是这个词儿，你要注意了。人圣经有话说，神恨恶罪恶，让你恨恶罪恶的心到这种程度，你们恨恶罪恶到流血的地步，这些圣经你为啥不用呢？你都钻到牛角尖去。有一个弟兄，很好的弟兄，有追求弟兄，不得门路，修鞋匠，修皮鞋的。看见有一个妇女来了，一脱鞋，他动了淫念了，他就想起这些圣经了，右眼犯罪，右眼砍掉，结果拿锥子，棒，一下子把右眼砸穿了。问题在这儿了，你看的时候一个眼看，两眼看的，为什么不拿锥子，棒棒，为什么不砸两下呢？他心里说，我砸两下我就没法回家了，不是？你还是不吃，心里不成，不是吗？你这是个办法吗？像这种字，你就别死抠字眼了，你就要，这就是啥意思？要你恨恶罪恶的心，恨恶罪恶到流血地步，不容忍罪在那儿待着，跟他坚决的置于死地，这样一种态度，这么样领受着不能死抠那字眼了。还有一句话，各位，罗马书十二章第十三节，客要一味款待，有这句话没有？就是啊，你要招待客要一味款待，要真有好弟兄姐妹，人家真是照着字面去做去了，一味款待。来了客人呢，今天炒豆腐，下一边是拌豆腐，第三次豆腐汤，反正离不开豆腐。人家就问他了，弟兄啊，你怎么这老的我说就老摆弄这个豆腐呢？哎，弟兄，圣经上说的嘛，这客人要一味款待吗？要不要把豆腐换成鸡蛋，这不是二味了吗？抠字眼了，他心是好的，但是无知，没有真知识。人家啥叫一味？一味的你查查这个，这有，这就需要看看有关属灵的书，人家注解书，啥叫一味？这是我查过的，一味啥叫一味？不是一个味道的意思，乃是一股劲儿的争前恐后的这么样的接待客人。给你家里来个客人了，三天还都挺热情，到七天 你心里说话了，还不走啊？啊，那在这儿没完了，有啥要紧事儿？那还不赖着不走啊？你就怎么的，不一味了，你就二味了，还不走啊？啊，
什么叫一味？比如说今天我们外地啊，来了一个弟兄姐妹，外地来的，也没有个合适，
弟兄到我家里来，那个到我家里来，
这样叫一股劲儿的热情的，一股劲儿的来这个争前恐后的来接待弟兄，是这个意思，不是那个摆上一盘豆腐菜，那这就叫纯粹叫真叫死抠字眼儿，这些事情我们都要留意。我还有一句话吗？当信主耶稣，你和你家怎么样都被得救，这话你怎么解释？那好了，我们家九口人，我信耶稣了，我和我一家都得救了，我就出来我这么一个代表，我代表我们全家七八八口人全家得救了，是这个意思吗？不是，你看一看那使徒行传这件事怎么讲，上下文你看一看，那是禁足，就是那个狱卒，对不对？把那个保罗洗了、出来了，后来这个把他伤口给洗了，后来这当信主耶稣，你和你家的都接着人怎么样，全家就信了主，受了洗。不是你一个人信主代表全体，每个人全家因为恩典临到了你，比如说我在家里的，我是个基督徒，因为我是个基督徒，我把恩典，我所做的，我所说的，无形中他们都听到了福音的真理了。哎，但是他们要想蒙恩，也得来到神的面前，这样让总比那个，你比如我家里三个小孩子，现在都在主里边，因为啥？从小我们就带他，从小就给他们带聚会啊、祷告啊，他就接受这个环境了。哎，但是他必须来到神的面前，不是说他老爹一信主就把全家都代表，不是这个意思。但是在我们教会里头，在我们在北方就有文化水平不够的，就把这句话大讲特讲，错了，不是这个意思。这些事情都是没有太走到另外一个极端了。大家还记得撒玛利亚那个路加福音第十章是好撒玛利亚妇人的这事儿，记得不记得？有人大讲特讲，撒玛利亚那个人，那个有一位这个客人路上碰见了一个强盗，强盗呢把他打得半死不活了，这个祭司过来不理，那个过来不理，有个撒玛利亚的人过来了理了，这就说起来那个强盗呢就是魔鬼，把他打得半死不活呢，也就是都快灭亡了，这个谁把他救过来了？撒玛利亚妇人是个耶稣。哎，你听起来很有道理，是不是？好像讲的很合情合理，但是圣经就不是那个意思。人家上边说着呢，有人问耶稣，谁是我的邻居？谁是我的邻居？主耶稣，谁是你邻居？设这个比方解释谁是你的邻居，这是人主耶稣讲这个比喻的要点。谁给你讲救恩了的？谁是魔鬼？谁是把棒子打死了？住在旅店里头了，旅店就把他引到教会去了。他讲的微妙微肖的，讲的很真切，就是圣经不是那段事儿。各位，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啊，这些事情啊，慢慢的抽练，慢慢的锻炼。天父给我们点文化有用处，有用处，有用，但是你不要浪费了，你会点外国语更好，你要会三种更好，多看看这个圣经法文怎么说，英文怎么说，日文怎么说，各位你就容易帮助我们正确的理解圣经。好了，就读圣经的时候啊，这些形形色色的偏的东西，我举这么几个例，为了这个缘故，有的解经家就这么样给我们提出叫六合法。六合，合就是如何的合，单立人搁一个可以的可，六合法怎么说的呢？你读圣经的时候，为了防止这些偏差，注意要用这个六合法。
什么叫律法法？第一个，这个这圣经这句话是谁说的？这不是一个和吗？和人说的，跟谁说的啊？说的是什么 ？What 啊？怎么说的 ？How？ 什么时候说的 ？When？ 在哪儿说的 ？Where？ 这不六个合法吗？所以每一句话你读的时候用这个六合法对照对照，谁说的？说的什么？怎么说的？啥时候说的？啊，这个啥什么地方说的？用这个六合法来帮助你思想的某个页圣经的话，容易得一处，能得一处。那么关于圣经这一段的，我们就这样梗概的跟弟兄分享完讲大大小小可能的情况，正确的读经的方法。不过弟兄姊妹，我也和大家一样在操练，我也没不成熟，但是我知道这些我应该努力的方向，和大家一块儿我们劝勉，让我们今后开始怎么样好好读圣经，好好读圣经。你要想生命丰富，没有神的话干粮充满你的心，你到啥时候你也别想你生命能够丰富老练了，不可能的，绝对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好，现在我们就抓紧时间的谈第二段。第一段要吃干粮，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靠神口里所出的什么一切话，最高权威，没有神的话我们别想生命丰富，不可能。第二件事就是论祷告，祷告。其实这个题对大家来说已经都很熟悉的，我们不要紧，弟兄姊妹，要你已经有领受，那就好，咱们彼此印证印证。好在祷告的题目我在这个教会我还没讲过，就肯定是没重复了，肯定是没重复，我从来没讲过祷告。有的别的教会让我你讲讲祷告，我说看主带领，还没轮上他们。在咱们这代教会今天讲祷告今天头一次，所以绝对没重复，这一点我心里放心。所以在生命操练上，什么叫恩典呢？生命要长大，这是恩典，恩典是恩典，你得操练，操练是你的本分。除了读经要操练，祷告也要操练，但是不是凭你操练你就能够得到恩典，那是恩典给了你，你去支取，是这个意思。那么谈到什么叫祷告，祷告很简单，就是和神交通，和神生命上有交通，这就是祷告。祷告也好比是我们人活着，肉体活着，呼吸喘气，吸进氧气，呼出二氧化碳，对不对？而且我们要想身体健康，空气一定要新鲜，这个氧气要一定要非常的纯净 pure。这为什么这一带地方大家欢迎呢？这地方空气就是比国内新鲜，真的。这个地方桌子上，我看我家里孩子桌子上他不怎么拿抹布擦，可是没见到多少土，这地方空气确实好。好的一个地方就是那个氧气纯洁，身体能不健康吗？起码我的腿到这儿不疼了，你说也奇妙吧，我全身关节炎，我到这儿关节不疼了，关节不疼了留下点毛病，走道慢，老态龙钟，那是后遗症，但是我现在不痛苦了，谢谢。那么我灵生命也是和神有呼吸，吐出什么二氧化碳废物，吸进什么吸进的馨香的氧气，神的生命的供应也是和神一呼一吸，一呼一吸也是这样子的，这就叫祷告。
有生命的人没有不会祷告的，不会祷告的就没生命，有生命的都会祷告。有一个弟兄自认为信主十年了，我们跪在一起祷告，我弟兄啊，咱们一块祷告，跪下了，你看他祷告了半天，就我一教你就会，主啊你知道我信，主啊你知道我信，主啊你知道，说了半天就这一句话，你知道我信。起来以后我说，弟兄啊，你的生命有问题啊，祷告半天就是主知道你心，你没别的话。他没别的话，因为他生命不清楚。生命清楚的各位没有不会祷告的，正如生父母生了我们这个肉身，没有不会出气的，不会出气的就没生命，有生命都会出气，这是自然的，不用问。有的人说我怎么不会祷告，你说那不会祷告不是说你不会祷告，也就是说你不是不会和神出气儿，你是不像别人说起那个文章呱呱呱呱呱呱呱呱有头有脑的顺理成章做一篇祷告，那么祷告的那么呱呱呱呱呱呱有头有尾的，你是说不会那个不错，呱呱呱呱呱呱，不见得讨神的喜欢。神说你叫啰嗦，你叫重复，你叫马太福音23章法利赛人祷告，好，不见得神真正喜欢他。所以有人说我不会祷告，你是指的不会那个祷告，向神叹气，主啊这可咋办呢。有一个老姊妹啊，脖子很粗很粗的，得了大脖子病，粗脖子病，他老头呢汽车事故把脊梁骨压断了，这家里经济和困难，这老姊妹就啥了，老姊妹就没法活了，就看见就老天爷呀，这我可咋活呀，老天爷呀，哎呀我们的老天爷呀。哎，让我们病房有一个弟兄听见了，让他孙子，你把那个老太太叫来，他喊什么呢，就把这个老姊妹叫来了，说你喊什么呢，我喊老天爷呢，喊他干什么，我没法活了，我家里怎么办呢。说呀，你知道你喊的老天爷是谁吗，就把福音传完，这老姊妹就信了耶稣了。一信耶稣你有奇妙，脖子病没了。这是我见过这个人的，我见过他给我做见证，他说，弟兄你看我的脖子原来是怎么怎么样了，我这么好了好喊了老天爷，后来我信了耶稣了，这么样喊对了，我现在神在我身上怎么样了。哎，感谢天，那次我正是在教会里讲，可能讲信心来的，这给我送了这么一个资料，所以那天我在讲到立刻就用上这段见证。是啊，我们祷告各位不在乎言语，在乎用心灵诚实。你看啊，你只要有生命，各位都会祷告，你不要看到外表，都从心里头发成的叹息向神。我有一个老朋友得病了以后，我们俩住在病房里头，我把福音传给他，然后带他祷告认罪。过了3-4天我问他，我说张老师啊，你这回真信了？我真信了，我真信了，我也真是看着我是个罪人了啊！我说好，那你心里头，你愿意不愿意？我说头2天都是我带着你祷告，现在你自己祷告吧。好啊，我自个儿祷告。有生以来，他自第一次向神祷告，你看他祷告的话，怎么祷告的？让你听起来土得很，一点不洋。主啊！这个经过某某同志的介绍，我信了你了。我呀，我从今以后，我坚决向你靠拢。我认识几个字儿，他是教语文老师。我呀，病好了以后，
我也给你讲讲经去。你看这词儿，你听见没？这词儿，让咱们祷告出，你祷告的土味儿，你祷告出来。人家什么要讲经去，然后坚决向耶稣靠拢去。心诚不诚？心诚。过了天我问他，我说你信了主这么几天了，你心里感觉怎么样？我的意思是说，你接受耶稣为你救主，得到了赦罪，你一定有平安的。但是他说不出个平安来，他说啥？我别的我不觉得，我就得信了主这以后这几天，我心里很得劲儿。得劲儿，各位懂不懂？得劲儿这句话是我们北方的话，那个温州粥饭非常的舒服，非常的痛快，非常的怎么说呀，没法形容，非常的满意，非常的好受，是不是这个意思吗？实际上不是说平安的吗？你让他嘴里刚信主那么几天，我心里平安，他能说得出来吗？说不出来，可他形容，他一形容得劲儿，我里头得劲儿，舒服好受，这不实际上是平安吗？这就是祷告，就是祷告。没有不会祷告的，只要你有了新生命，而且在向神祷告是生命的要求，没人勉强你，你这心里就有那么一股劲儿要向神去倾诉去，这是自然现象，出气儿是自然现象，没人教你啊。不过这个祷告呢，慢慢还得操练着，让他啊怎么样的祷告的各方面方方面面，我们下边再交通。祷告都会，先决条件有生命没有？没生命不会祷告，有生命都会祷告。都会，你就向神叹一口气也是祷告。哎，主啊，我怎么又这样呢？这也叫祷告？你说的话有根据吗？罗马书第八章，我们况且我们的软弱怎么样？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该怎么样祷告，只是圣灵，圣灵用说不出的什么叹息替我们祷。叹息是什么？就是向神叹气，唉，主啊，主啊，救我呀，这就是祷告啊。在神里面叹几口气，哎呀，叹了以后这个舒服劲儿啊，重担就叹出去了。所以叹一口气就是祷告，但是方向弄对了，向着神叹气，你别向人叹气。嗨嗨，你是跟人叹气，叹了半天解决什么问题啊？向神叹，主啊，主啊，没办法了，真办了。哎，暂时我告诉你，一会儿我慢慢做个见证啊。谢谢。祷告是灵生命自然的要求，祷告是神给我们的特权，神的儿女给我们个权柄，有权柄祷告。不是神的儿子没资格向神祷告，没有资格，祷告也不垂听，因为你不是神的儿女。神家里的孩子向爸爸说话，爸爸没有不听的。我们是神家里的孩子，是神给我们的特权，这话有明文的规定。约翰福音14:13-14，约翰福音14，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叫父因儿子得荣耀。你们若奉的我名求什么，我必成就。这句话是不是神给我们的权柄啊？你可以向神有权柄，向神祷告。马太福音6:33，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他的义，这一切是你们所需要的东西他都加给你们。先求神的国，他的义，那就是神的旨意。我们的祷告得在神的旨意当中祷告，没有不垂听的，没有不垂听的。所以神给我们的权柄，神给你的权柄，让你去向他祷告。多少神儿女就不使用的权柄，
那就叫你自己放弃权，你自个儿弃权，你不去享用，责任由你个人负。神给你权柄你不用，那是你自己的问题，你那是个人问题，你吃了大亏了，吃掉了很多的神的祝福啊。各位，我们下边要慢慢谈谈这祷告，从祷告中得到的好处太多了，弟兄姐妹，太多了。祷告一般我们的印象就是向神要，求啊，给我这个，给我那个。其实祷告里包括内容很多面的，一个别忘了，慢慢操练，先会感谢，先会感谢。所以你看，我们一开口，弟兄姊妹，你注意听，在我们在座弟兄姊妹一祷告，你看都是主啊，感谢你。哎，对了，这对了，先感谢你，主啊，感谢你，今天给我们个好天气，让我们今天星期六坐在这儿，如果主啊，感谢你。然后底下我还有求，我还有要，这对了，先献上感谢。感谢是基督徒蒙恩的嘴上所结的果子，要感恩，要学会不要单纯向神要这个要那个，向神献上感谢。向神，人家这个古的时候，这个摩西那个时候，神告诉他们献五种祭，向神献五种祭，两大类，一大类赎罪祭，赎罪的有两个，赎罪祭、赎愆祭，我们不提这个了，是祭，那个是必须献的，不献的人神不蒙悦纳。另外一种祭叫馨香的火祭，馨香火祭里有三种，一个是平安祭、素祭，还有燔祭，这都是为了感谢神而献的，古的时候是这样子的，为了感谢神而献上的，这个是自愿的。今天基督徒蒙了这么大的恩典，应该理当为自己向神献上感谢，这是应该的，应该的。所以有感谢，然后有祈求，向神求，向神要，还有赞美，也还有代求，为别人祷告。因为咱们今天基督徒啊，除了是神的儿女，在神那看我们还有崇高的地位，我们叫祭司啊，各位知道吗？唯有你们是拣选的族类，是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属乎神的子民呐、啊。我们都是大小祭司啊，大小祭司就是为别人代求的。你把别人引到他们，把他们引到耶稣面前，你是祭司；你把他帮助他认罪悔改，你是祭司，等于他献了赎罪祭了。这都是做祭司的工作啊，今天我们活的世界上就是祭司啊，把不信的人引到神的面前，他有什么困难我为他祷告，这都祭司的事儿啊。各位，你别把我们自己这个神圣的职责看成就知道我重生了，我得救了啊，不灭亡，就这么点事儿啊，太狭隘了，亏欠神呐、啊。感谢、代求、赞美，还有别人代求，为别人祷告，别人是病的痛苦啦，经济困难啦，弟兄有什么这难那处，你心里都要有负担，为他付上祷告的代价，这是祷告里头应要有包括的方方面面。向神表示爱的回应，向神一份倾诉，向神的爱，神爱我，我要心要爱神，把这个心向神倾诉，方方面面的应该是这样。谢谢听。下边我们就又说一个大问题，就是说什么人蒙福的祷告，是什么人蒙福祷告，也就是你这样祷告必蒙垂听，必蒙垂听。我们向神祷告得有这个信心呐、啊，我得祷告神一定垂听。祷告，我本人是软弱无能的，但是我的祷告是有能力的，你得有这个信心。所以有人呢、啊，各位这样祷告实在是亏欠神，祷告半天，祷告祷告，主啊，以上我的祷告，以上我的软弱的人的祷告， 是奉耶稣以上我的软弱的祷告是奉耶稣的名。我就跟自己就提我弟兄啊，以后你不要用这一句话，你自个儿就承认你的祷告是软弱的，那你让神还成就什么去了？你自个儿就把他是个，我明白他的意思是自我谦卑，说我这个人啊，这个祷告啊，不配呀、啊，或者我祷告自个儿觉得不谦卑，在这个问题不要谦卑，神给你权柄，谦卑什么？不要这么祷告，说啊，以上我的软弱的祷告，你自己都承认你祷告是软弱，你还让神怎么垂听去了？不，主啊，以上我的祷告我是不配呀、啊。然而你给我权柄，我奉耶稣的名，求你按你旨意成全吧。有信心，不承认自己祷告是软弱的。你要这么样软弱，你见着鬼赶鬼，鬼都不出去。你本人就软弱，我怕你干什么？那鬼不怕你的，我告诉你，鬼那我可鬼了，我告诉你，我一生之中赶过三次鬼。最后一次是单个干，单个面对面干鬼，那鬼才狡猾着呢。半夜生干半夜，我们家里的接待一个人，我没通过我同意，楼下一个老姊妹把一个被鬼附的弄到我家里来，半夜闹起事儿来。深更半夜的，半夜凌晨一点钟左右，我们左右邻居都是书记啊、院长，都高级知识分子。从来没有打架斗殴的事儿，半夜我家里折腾起来了，所以我一看这鬼，我就奉耶稣名赶鬼，鬼出去，奉耶稣名。但我喊的时候啊，我那个心里头有保留，怕声喊大了让左右街坊听见以后啊引起麻烦，所以我也喊，我嘴里说我奉耶稣名，其实有保留。那鬼，我们俩面对面，那鬼说你就不敢赶我，你不赶我我就赶你，咱俩是你死我活。后来我看出这个诡计来了，我就放开胆量，我也不怕周围人听了，我您咱今天把鬼赶出去，明天他谁问我再说别的。我就放开胆量，奉耶稣大声喊叫，鬼蔫下去了，蔫下去了。那天晚上我给制服了，把鬼制服了。是啊，你自个儿要祷告，主啊，我奉主的名，不过我的祷告是软弱的，鬼啊，你愿出去就出去，不出去拉倒。面对这个鬼还出去，鬼说我还怕你嘞，哎，我本来就不想出去，是我没办法。你正好你自个儿都软弱了，那我你软弱我就刚强了嘛。各位祷告要信心呐、啊，不是我有信心，奉主的名，我打着耶稣的旗号祷告的，这个是这个主的名是大的，我算不得啥，我打着耶稣的旗号来的，就和求人办事一样，我不认得你，我不认得你。我有一次有一个人看病找我来，带一封信来了，啊，那封信说道，弟兄，介绍一个某某人到那儿去，请你在百忙当中，你一定是给他予以照顾。我不认得这个病人，但是我认得这个病人拿那封信，那个写信的人我认得，我因为认识那个写信那个人，所以我就接待他，对不对？因为他是奉着那个写信的人名来找我的。今天我们向天父祷告，是奉着耶稣的大名来向天，来到天父面前的。我们要凭着我们自己，我们是个罪人，没资格向神祷告。但是我们奉耶稣的名，我们不是罪人，是义人的地位了，是神的儿子了。这个祷告，神天父要因父因儿子得荣耀，所以天父一定成全我们的祷告，只要你合乎神的旨意。是不是？所以不能，第一个不能承认自个儿祷告是软弱的。你到啥时候，你千万注意这个，你只能这么说：主啊，我信你，我信不足，怎么样？求主怎么样帮助？这个对的，我信，先说信，先别说不信。
主啊，我不信，求你帮忙。主说你根本就不信我，我帮什么忙？到啥时候便说主啊，我信。心里说信是信，信的劲儿不足。主啊，我信，但是我信的不足，不足咋办？我还要信，所以求你什么呀？哎，你这样祷告，有果效，有果效。这话不是圣经马可福音第九章的这个叫这个事儿吗？是不是？我们要祷告是要这样，基本的这个态度要肃清的，不能承认自个儿软，不能我那祷告就没劲儿，你没劲儿，你自个儿都没劲儿，你还让神成就什么了？有劲儿，为啥有劲儿？我不行，神行。你都有这种什么呢？什么祷告蒙福啊？各位，从圣经教导，罪人悔改一定蒙神蒙福。诗篇第五十一篇第七节有这句话：忧伤痛悔的心，神怎么样？必不轻看，必不轻看。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什么？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什么？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只要向神认罪悔改，忧伤痛悔，为自个儿的罪而忧伤，没有一个不蒙悦纳的，这是必蒙悦纳。一个罪人悔改必蒙悦纳，这一点各位包括我们在内，你有多大的软弱，只要向主回头，只要像浪子一样回头，神都接纳，没有一次他拒绝你的，没有一次。第二个蒙福祷告，笃信不疑，在雅各书新约雅各书第一章六到七节，只要凭着信心求，一点不疑惑，因为那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翻腾。这样的人别想从主那里得什么，你自己祷告都心怀二意，那么你这个你就七上八下，在你心里头像翻腾的波浪一样。这种人心怀二意对神，你就别想你从神那得什么。这句话神借着面临我的事情来提醒我明白这一节圣经，心怀二意。别说我们向神心怀二意，我们人求人办事，如果你，我这是我的真事啊。我们的病人，因为我们这样的岁数大了，你说病人哪个病人不愿意找老医生看呢？所以我们到老的时候很值钱的，找的人也不少啊。原来臭老九是个反革命，后来到老的时候了变成个香饽饽了，想调动工作还不让走呢，当宝贝了啊，说什么德高望重了啊，变成这个了。哎呀哎呀，也谢罪颠覆，神高举了，神高举了，贫寒人当中抬举了贫寒人，谢谢天父。哎，就有这个病人呢，一年有36天探亲假，我的姊妹在上海，我一探亲的功夫，就有人在我家的门口等着，天天盼我探亲回来。我刚刚下午下了火车，晚上就有人来，这都我是遇见的。来了一问我是咱们认识不认识？我天天等你回来，你看这心诚不诚啊？构成，我说什么事情啊？如何如何如何如何啊？一和你一定如何？我说，你看那新城吧。我说我明天上班以后，我了解情况，我尽最大努力来帮你的忙。好了，你看他这表面很诚吧？最后来一句什么？不过，这个病您有把握没有？我一听这个我就泄了气了。本来你跟我讲你是癌肿长在脖子上了，我们在脖子上动大手术啊，这大血管都在这儿呢，我们 动手术是提心吊胆的，从这个血管上摘瘤子本来就是冒险的事儿啊。嗯，我尽力给你而为，荣耀归个神呐、啊，荣耀归个神。我一辈子动这个大手术一次没出过事故，神的恩典。这不是我头几天都祷告啊，主啊，这个人的命啊很要紧呐、啊，千万到开刀的时候别把那个刀尖碰在血管上啊，一碰血管呲，那个血都冒上房顶了、啊、各位啊啊，战惊恐惧祷告回头头巾祷告神度都化险为夷，平安度过，拯救了不少人，荣耀归个神。没出过事故，一辈子没出过医疗事故，大差错也没出过，这是神的荣耀。哎，这个人来求我办事儿，他很诚心的，完了最后来一个泄气的话，不过您有把握没有？哎呀，某某人呐、啊，你要说这个我可就不敢说有把握了。那咋办？你看又咋办了。我说那么样子，您就赶快到外地吧，上北京吧，北京那个专家多呀，您上那儿去吧，我就给你转账了，我何必冒这个风险呢？你求我办事心怀二意，还让我给你成件大事，你连我都通不过，你向神不也是如此吗？向神祷啊，主啊，一点点的，不过主，你要不成全，我想那个办法了。神说，那你随便吧，行吧，别再费这个事儿了，不也是这个道理吗？真得把神赖住，抱着耶稣的大腿不放。主，你不给我成全，我是活不了了，我死了我也得这么办。你这个劲儿叫心存诚实，你看看神是不是给你成全。有的时候我们抓住神的心，各位，他不能不成全，把他心给他抓住，他不能不成全，到时候弄得神都没办法，真的把他弄得都没办法，因为他不能背负自己。我做个见证，神在我还念书的时候，我长话短说了，神借着一场病让我到山上去灵修读经祷告，我不干，借着病你不干病就好不了，最后熬了三个月熬不过去了，这向神投降了，说哇、啊、我答应你了，咱就去吧。去了，神说一去了病今天答应的，第二天病就好了。我经过神的大能，这就很奇妙，原来神借的病逼着我去遵行他的旨意，我不干你就病好不了，后来我干了，你干了病就好了，这我经历过，谢天父。然后我就有了理了，因为我在学校上有助学金呢、啊、各位，白念书还拿钱呢，我们那时候啊，现在我这么一休学谁给我钱花？我家里经济困难，我就跟神，这回把神闹住了，神就没办法了，神呐、啊、是你叫我到山上去的，对不对？我不去你就非得让我病不好，现在我好了，你让我答应你了，答应了钱呢，谁养活我？主，你这一年你养活我，算计算计，还得坐汽车60里路，坐汽车牙缸牙刷，带着一个月的粮食，我自个儿做饭，带着一个月的粮食路费，比如拿现在说没有500块钱不上山，跟神就有个数了。但是我有数，现在我记不得这个数了，因为这话都是50年前的。主，不过预备500块不上山，我有那理了吧？你叫我上的山吗？你叫我上山不拿钱我怎么上？这不有了理了，就把神都制住了，感谢天父。当钱没钱不上，不是不上，没钱你没给我预备，跟神的赖上，这就叫信心，奇妙得很。我病也好了，有个小教会让我去讲道，我还记得我的脸呐、啊，煞白，跟墙上那个白，那个一个仨月不见太阳的人了。好了，下了台以后，
我下台从这走廊往后走，对着面来一个姊妹，这个脸我现在还有一个印象，到现在也不知道是谁。她手里拿个小纸包，那弟兄啊，这是主给你预备的。这一手包一收，我心说500块，500块，我就接过来，感谢神，装兜里头了。
还要客气吗？客气啥？我向主一致祷告，主预备500块，不预备500块不上山。这回来了，哎，别别，我不需要，我不不需要什么，正在需要，你怎么不需要了？主啊，弟兄啊，这主给你预备的啊，感谢主，感谢主。心里说500块，500块，到家里一打开看，果然是我所要的500块。这回上山不上山？再不上山，神就要收拾你了。我告诉你，你还敢不上山？你，我说做这个见证，就说我们真是遵行天父的旨意到一个地步，行他的旨意当中，把他的心都给夺了。我告诉你说，他都没办法，他都得都不是向你去投降了，乃是说被俘救咱们的软弱。好孩子，你这么样的笃信我，好孩子还能不成就？本来就让你上山吗？不给你预备钱行吗？一点不差，一分钱不差，500块。我们的神就是这么灵，就是这么神，就是这么神。那为什么不今天我们见不到？问题是在你那儿，你心不诚实，你向神心里不绝对，你留后手，你一边信靠神，一边还留点后手。你95%交托了，还有5%自个儿留下，私自留下亚纳尼亚撒菲拉，你自个儿没完全把自个儿交给神，完全投入进去。我死了主啊，死就死吧，反正我就赖在你身上了。你要这样做，你看一看，神没有不成全的。这叫耶和华显大能，向他帮助，向他心存什么诚实的人。谁诚实都能到这个地步。谢谢天父的恩典。要所以蒙第二个蒙福祷告要笃信什么不疑。第三个是用心灵诚实，你的心灵不诚，心灵诚实也就可以给他一个小注，叫专一，心里一股劲儿专一的投靠他。第四个蒙福的祷告，同心合意的祷告。有生命的儿女们凑在一起同心合意的祷告，贵在同心。如果有100个人同心合意的祷告，祷告的力量更大有果效。如果100个人不同心，那么还不如2-3个人同心更有果效。贵在什么？同心。这个同心合意的祷告，神格外的垂听。圣经有应许，马太福音18:20，因为无论在哪里有2-3个人奉着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你有两身奉主名，他就在你们中间。然后在19说，你们中间有2-3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什么，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怎么样成全。这话还有含糊吗？没有半点含糊啊。你们有2-3人同心合意的放着我的名求，我就一定给你们成就。所以同心合意祷告格外的重要。我到一个农村里头去过，那个教会兴旺，我就问了，我说咱们这个教会农村教会怎么发起来的呢？就是村里头有几个姊妹深更半夜的，天还没亮呢，就互相叫。我说您怎么个叫法呢？ 他们是用踹墙的办法，懂不懂啊？比如这家是那家人，到四点的凌晨了，他一踹墙，咚咚，那边人家里边睡觉那个什么，知道了知道了，就起，然后他踹他，他踹他，人家就这种暗号，踹墙的办法，踹完墙了都起来了，人家跪在那个那叫打庄稼那个地叫场地，那个场地就跪在那儿。然后他跟我说，这几天我们都跪成把地都跪成一个坑，可惜可惜，我没看见，我没去看那个坑。如果把这坑再拍成个照片，我今天拿来给大家看看，不更得见证有果效吗？我那时候怎么那么傻呢？就这么听着见证就完了，就记在心里头了。我们祷告的跪着一个坑，今天跪，明天跪，这么样祷告来的，所以那地方怎么样？兴旺，教会兴旺。教会一个教会兴旺，哪是平安无故的来了？哪是靠那个饼叉叉饼叉叉，砰，咕噜咕噜咕噜，哪是靠这个呀？这是外边的热闹，里边火热不火热呀？里头啊，弟兄姊妹呀、啊，这样弟兄姊妹，他能不火热？他能够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靠祷告来，同心可以祷告。今天我家的姊妹在这坐着呢，我们那个在南方教会有个姊妹，她得的什么病呢？得的骨质增生，就颈椎骨刺，所以压迫神经，一只胳膊疼痛麻木，戴着脖套抻脖子，就这个干法，那叫牵引。她的丈夫是骨科专家，给她自个的妻子诊断完全明确，但是家里的大夫是不值钱的。是啊，包括我在内，我家里头别看我这个，我们家里在孩子面前，人家我不值钱的，我不值钱，不挂号他还不满意呢。岂不知神要让人们一般人找我还得花个10块20块的呢？哎，这不止家里人不值钱，家里的大夫不出名不出钱。结果她丈夫就把她妻子交给他的老师专家去，那专家一判定要开刀，开刀在哪儿开呀、啊？在脖子后边中间开，那个地方告诉各位是三大中枢的中心。呼吸血压脉搏都在这个脖子后边那个挖兜那个地方。各位啊，我随便说一句，你要打孩子千万别打后脑勺子啊，一打后脑勺啪，血压脉搏呼吸那个中枢在那一受刺激，气不来了，不呼不出气了。千万别打后脑勺，你往哪儿打？打的屁股肉厚，打烂了他也死不了人。在这个地方动手术，专家说了一半成功一半不成功，就是成功了也得留下点后遗症，胳膊哪儿不会动了也得留下点毛病。在这个面前你说谁也敢冒这个险呢？所以她的丈夫不信主回来了，给我们教会，说我们教会不大吧，给我们出了个难题，告诉妻子，你去找教会去祷告去吧，把这题儿给我们教会了。谢谢天父的恩典，我那时候听到这以后，圣灵在我里头也有工作，我里有负担。我说这不信的人把难题给了我们，如果我们教会祷告不成功，这个人还没信，是不是对福音上有障碍？我们祷告。我的姊妹有一天晚上，我的姊妹大概有晚上8点钟左右了，她跟我说，我去看看那个杨老师，他姓杨，我跟他一块祷告祷告。我说他好，他俩去了，我没去，他俩跪下祷告，是不是叫同心合一祷告？有两三个，那个两字不是二吗？他俩是不是够两个了？跪下来祷告，祷告祷告，圣灵做工，我的姊妹被圣灵充满了，大有信心。杨老师，神今天要医治你。那个杨姊妹也是阿门。 我有信心神医治我，就这么祷告的。
到现在我们这个姊妹也没开刀，脖子哪儿都没了，脖子套啥都没了，跟好人一样，比我的脖子还灵活的。
这叫啥？
同心合意的祷告。同心合意的祷告。各位在座各位有啥难题，你自个儿一个人力不能胜，找几个弟兄姐妹同心合意的，大有功效。这是个蒙福的祷告。
我们还认得一个姊妹，难处太大了，他常到我家里来，一来就哭天抹泪的，懂不懂啊？他挥一手临走了把脑袋耷拉下来了，
弟兄啊，请你为我祷告。
他闭上眼了，在这等着呢。
我心里说，你这么大的难题儿，我也解决不了，我没那么大的信心，可是他请弟兄为我祷告，
他就会这一手，他会这一手，憋得我没办法，我就得奉主的命为他祷告。算我再算我们家的妻子，我们仨人了，就这么样多次祷告，各位难处都给一个一个的带过去了。
这都是我们自己实际的经历，同心合意的祷告。
还有一次我们在山东聚会，家庭聚会都是保密的啊，聚会晚上的时候轮上各地方教会来的人述说见证神怎么样恩待他们当地教会。那天晚上这个轮上，我还记得吧，南京那一带有一个弟兄轮上，他是个教会负责，轮上他做见证。结果晚上应该他上台，5点钟左右他的牙都疼起来了，疼的一个男子大汉，疼得痛哭流泪呀。他的同工，我在院子里待着呢，他同工来找我来了，说哎叔叔啊，我们的弟兄牙疼这样子了，那今天晚上还上台要做见证呢，你给他祷告祷告。我一面临这个，我说我哪有那个信心呢，人家牙疼那个样子，我这个祷告个祷告就灵了，我不敢，我会写我来一个花招。到那隔一道墙是另外一个院子，神的这讲道的仆人在那个院子，谁呀、啊、那个仆人叫包慧元，大家知道吗？这位神的解经家包慧元，他那天在这讲道，我把这矛盾交给包慧元牧师了，我说你到那个院去请那个仆人去祷告去。这个姊妹不放我，俩眼盯着我，你不是仆人。我一听把我问住，你说我你说我不是仆人，我朝耶稣称呼我耶稣为主，耶稣是我的主，你说我不是仆人是谁？但是我是仆人，我跟人家包括原牧师那个仆人是一个级别的吗？人家一辈子服侍神，我是半道退休了，完了是这个时间上不用问了，就我跟人家能比吗？我哪是那个这个阶级的？他不放我，你不是仆人。这一憋我没词儿，走弟兄们，叫上3个4个我忘了，弟兄们，我们弟兄在那屋里哭呢，我们就跪下祷告。你看我的祷告怎么祷告的，现在基本的话我还记得，我说神哪、啊、今天晚上轮到弟兄做见证了，弟兄疼的牙疼成这个样子了，今天怎么做见证啊？不做见证，今天整个的教会的事工的安排不都受影响了？神啊，求你为了教会的侍奉的缘故啊，就求你开恩，叫我弟兄别疼了。就这么祷告的。刚祷告完了，弟兄说别祷告了，别祷告了，我牙不疼了，你就得不疼了。这我看见过神的荣耀。我没有医病的恩赐，的我有祷告的恩赐，哎，就当时不疼了。过了3年，我们俩在珠海见面了，他一进来，哎，我说那年不是牙疼是你吗？啊，是啊，那年不是你给我祷告的吗？我就问他，我说从那次以后牙还疼过？压根儿都没疼过。这就神迹奇事，原因是什么？同心合意的什么祷告，按着神的旨意祷告。没有不成全的，没有不成全的。所以
一个同心合意的祷告是一个蒙福的祷告。各位，你遇到多大问题，你去找找那个在主里有忠心的弟兄和姐妹或者年长的，你说你帮助我祷告，各位格外蒙神垂听，这是个蒙恩的秘诀。